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5:21-37。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逆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丰富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敬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不可以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哈利路亚。
救赎我们的亲爱耶稣，求来到我们的殿堂之中，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无论是因为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子民荣耀你圣名。我们过去这几周来所经常的谈到的是公义的问题。哦，有件小事我要做个实验，因为过去这几周我们的这一个的麦克风忽然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我们的灯光音响的一个最高级的工程师，他猜测是因为各位的手机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做个实验，请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把蓝牙跟 WiFi 关掉，就是说只指挥他，就让他只有 如果有人打电话，你还是可以听得到。可是把蓝牙跟 WiFi 关掉，然后我在这中间走来走去，看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声音就 不受干扰了，就随便走到哪里都会 都会有声音。谢谢各位，我们做个试验，如果是这样有效，那我们下周就试着只关掉 WiFi 不关掉蓝牙，或者把蓝牙关掉，就是就好看怎么样子可以使得它不受干扰。 OK， 实际上过去这一个月来我们大家都辛苦了，我感觉到这个世上我们大家所承受的心理的压力非常的沉重。 无论是自己的有亲友或者没有亲友受到影响，或者在封城的影响之下，实际上我们教会里面那位小 Alan 他的妈妈 Tracy 在英文堂里面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妈妈是中国人，她是武汉人，他的母亲得了癌症，现在因为封城不敢去做化疗，实际上这个情形也是相当的危险。所以实际上我们教会里面多人，包括像边淑华他的侄儿，刚好在封城之前的一天离开武汉回家过年，事后就得要自我隔离。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很感谢上帝他没有被传染到。可是这一个问题影响到整个中国每一个人，影响到每一个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受苦的人，感觉上受苦的程度来自两方面，不仅仅是生病的威胁，或者是说因为不能进出资源的这个流动，不能上班，在守在家里面的这种困难等等。光是这个网络上面传播的假消息，然后使得大家心慌意乱，似乎对我们的攻击不仅仅是从一方面而来，而是身体的病痛的可以眼睛看得见的管的东西是一方面的攻击，灵命上让我们感到担忧害怕忧心忡忡的是另外一方面的攻击。那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感觉上似乎我们脆弱的灵命恐怕自己感觉到快要断了，快要崩垮了。所以我自己感觉到今天万馨姐妹她所选择的这些歌曲完全是针对着这些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感受到的这样子压力。那曾经有一些人提说这一次感觉上完全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可是从稍微远一点的方向看，第一，有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说觉得这是神对中国的警告，或者对中国之前对于基督教或者不公义的事情的一个惩罚。我想大家把这个事情看远一点，它是神对全世人全世界，如果说真的是纯粹中国的话，它就不会传染到其他的国家去，不会带来。而这种情形，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只认为这件事情纯粹只是针对中国的话，就造成外人可能因此把中国人当作病毒来源，把东方人当作是病 的一个。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守住说这一个问题并不是纯粹只针对中国人，而是针对全人类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别人的面前抬头挺胸。但就是说这一事儿，虽然现在的确是我切身有关，我切身知道，可是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加诸在纯粹是中国人的身上。在过去这一个月呢，无论谁在飞机上都不知道身边是不是有生病的人，所以无论他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任何其他的国度的人，只要他坐过这样的飞机，他就有可能受到感染，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这如果说是神的、上帝的惩罚的话，仅仅是在我们的国度里面爆发出来，并不是只限于处罚一个国度的人。如果他是惩罚，那就是针对全人类。可是我现在看起来不像是针对全人类的一个惩罚，而是一个警告，警钟来了。也就是说，若真是惩罚的话，严重性要比这大得多。光是在100年前1919年的时候，全世界的大型流感就死了世界人口的1/6。你要想，今天的世界人口如果要算1/6，那个的影响世界的程度才可以跟今天的危机比。今天来讲，无论是1000人、2000人，跟当时的那个所谓的瘟疫，当时最大的灾难，更不用再讲600年前的黑死病，杀了当时世界人口的靠近1/4。所以神若要真的是这样惩罚的话，还有更厉害的。那如果说不是我们心目中讲的是天谴惩罚的话，那就是警告了。那就是警告说，人们啊，我所为你立下的诫命，你们要开始仔细听从，要改变全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方式和想法了。我们刚刚在主日学的时候提到，今天会造成这样子的大型疫病的危机有好几个因素，包括全人类到处可以，今天在北京，明天在伦敦，后天到非洲，再过来跑到我们这里来，他一周之内可以环游世界好几次。那么他也跟着把世界每一个角落有可能发生出来的疫病带到世界任何其他的国家的角度。这事儿150年前是没有的，就是从人类有文化之来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快的流通。所以即使有这么厉害的疫病，也没有像以前，就是也传播的没有今天这样子的快速，因为我们这么的到处飞来飞去，每天世界上有几千班飞机、几万班飞机从这个角落飞到那个角落，这是从不人类历史以来从不存在的。第二个因素，我刚刚讲全球暖化是真的，世界上现在积存了几万年的冰层里面有一些我们现代人类从来没见过的病菌，是因为它早就在万年前就已经冰封在冰冻的南极或北极或西伯利亚苦寒的地方，从来没有融化过，可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渐渐的融化了，裸露出来我们这一世代的人类从来没见过的病。第三，世界的许多强国偷偷的在做生物病菌战争的研究。我至少可以猜测，至少有6个国家，可是可能比这个还多，大家都偷偷在巩固的地方在抢说，我如果说打起战来，我怎么样子释放哪样子的病菌让对方死光光， 如果是这样，就算他不是真的在打仗的时候释放出来，就算刚好只是不意不巧地震，或者是意不巧风灾，是或者是意不巧有一个糊涂的人带在揣在口袋里带了出来，就马上变成世界性的灾难。这些灾难150年前都不存在，虽然人性在，所以这些我们作为现代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工具给带来许许多多不可避免的同类型的灾难。那我们如何秉持着基督自己所教的公义，我们过去这几周来，包括今天还有下周，我们一路在看的是耶稣亲自上山做的他自己最宝贵的诊断正道。所以说老实话，我们这些传道人在讲的时候，你要知道整本圣经中最宝贵的是耶稣的话，而耶稣的话他最集中的完整的教导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里。如果你真的说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在我们自己教会里过去三个礼拜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段一段的取出来，一段一段的来解释教导，让各位消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中文的这些正道，然后去想。可是你如果能够，你自己也可以打开马太福音里面去仔细的阅读，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开口完整整理出来他的一篇完整的正道。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我们常常在唱的像野地的花呀，先求他的国和义呀，这些的歌曲都就在这篇的章节里面，直接从耶稣的话转变成为我们所唱的歌。所以上一周我们所谈的是耶稣来，他不是要改变所有的先知与律法，他来是要完成全这个律法。所以我们上周就已经开始提到成全的律法精华是什么呢？摩西所颁布的这个五书里面所有的精华，实际上是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各位所以我们上周已经看过这个十诫的片子了。对神有四诫，所以我实际上说其中有一个诫是可能算对神，有一可能算对人，所以我曾经讲说四五个是对神的，或五六个是对人的。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塑偶像，不可妄称主名，守安息日为圣，这些是在神的殿堂面前要做的事。对人的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不可贪婪。我之所以说其中有一个两个成分是第九项第九戒不可作假的时候，在他的意思是说不可作假证。不可作假证是因为在神的面前作证，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你对神的责任，也可以这么想。可是如果有一些想当初有一些人喜欢在做基督徒的时候喜欢在想说，我真正的责任是一颗爱神的心，敬畏神，全心全意的爱神。 如果其实这是不够的，因为人是神赐给我们的宗教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纯粹只讲说我只要爱神的心，要敬畏神，要全心全意的爱神，那么那些所谓的杀人来祭神的宗教它就有道理了。如果真的是仅仅如此，只要爱神就够宗教，那么打着宗教的旗帜烧杀掳掠就变成有道理了。我好像放了一篇十字军东征 的相片，烧杀掳掠，这是我们的历史。如果只要爱神就够了，那么那一些站在讲台上面说我们有多爱神，可是下来却性侵犯小孩的那些神父，他就可以认为他自己的行为仍然可以进天国。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十诫的每一部分，人的神的部分和人的部分都要完全遵守，都要尊敬。他今天所谈的，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经文，是直接针对十诫里面的三条四条来一一做解释。那当然我们刚刚在讲说十诫里面包括爱神也爱人，那神的国度就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心中已经有圣灵的引领，所以我们有能力看这个世界像神这样子的看他所有他爱的子民。请问大家，谁是神所爱的子民？是爱灵堂的会友才能算是神爱的子民吗？不是。是受过洗的基督徒才是神所爱的吗？基督已经告诉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已经爱着我们，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在我们还在娘胎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爱着我们，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间为我们带来救赎。这一份救赎不仅仅给了你和我，也给了那些我们心里不以为然的人，也给了那些我们的敌人，也给了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的职责当然是要帮助所有人认识主的恩典，这是必然的。可是我们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基础。这是十诫之中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以及不可贪婪别人的东西背后，这爱人的基础。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是神所创造，都是神所爱，所以神要我们维护一个和平互相能够相处的一个社会，不仅仅相关于说谁能进天堂或谁不能进天堂，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准则是维护神所造的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如果尊重 神的一切律法，实际上是保护自己的灵命。它不仅仅是帮助了整个社会的和乐，也帮助了每一个守律法的人他自己的心灵。你想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对不起神的事情，内心要承受多么大的负担。每一次自己发现到我做了什么事情是伤害了别人，或者是我没做什么事情救助别人，实际上在自己的心灵里面都带来一个惭愧，我做不到，违背神所吩咐的事情，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灵命一次撕裂。我小的时候听过中国人的一句说法，说我做了无论什么样什么的事情，亏心事天知地知，自己心里知道。当然是我对不起他那个人，你知我知，对不对？所以神给了我们明确的道理，告诉我们什么算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些诫命非常的明白的告诉我们，并保护我们，不要陷入那种说我做了羞愧的事情，我就不能见神的地步。今天当我们直接，如果我们发现这社会上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直接可以拿十诫来当作 一面镜子来看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允许的。说谎是不是假见证，扣押做资源让需要的人得不到资源，是不是这可能算不算是这种，算不算犯罪，算不算杀人，算不算做假证，假证就是到外面说 我没有做到。遇见有可能变成大型疫情的事件，隐瞒推脱造成伤亡增加，这算不算杀人，算不算作假，有可能还牵涉到贪婪。遇见别人作证指出错误以后报复，使那些人失去工作，利用媒体让他们丢脸，这算不算作假证，算不？所以许许多多的这个社会上，你如果时时刻刻的拿着十诫这一面镜子来去观察所有的事情，神实际上早就已经给你赐下了智慧，哪些是有问题的事儿。那么耶稣他今天所讲的针对杀人、奸淫和作假证或者是发誓来谈论这十诫里面的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各位，我在希望各位在读这一篇经文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他在正道的时候虽然说每一个原则是一个一个谈，可是因为他故意把他讲说用这个同样的句型同样的文法，你们听说过，你们听过古人说不可杀人，然后详细的内容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加拉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另下一段同样的句型，你们听过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了。各位弟兄姐妹，四个重点，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就是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把他变成了淫妇。你们又听说有吩咐古人说不可背誓，各位弟兄姐妹啊，耶稣故意把这些东西用同样的方法来行，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深究神立定这样子的法律背后有什么美意。他要我们不仅仅是 不可杀人，他是叫我们想办法与人和睦。他不仅仅是说不可杀人，他是说不要带着怒气，不要使得你的行为可以向前走到一步变成我恨不得杀了他的这个地步。凡是有什么互相不能理解的东西，先把它解开，再到神的面前来献祭。各位弟兄姐妹啊，不仅仅是不可杀人，是尽量在你的生活之中与人和睦，自己知道有什么事情对不起人要去道歉，自己知道有什么事人对不起你，还是要想办法能够维持和睦。奸淫的这个意思也是一样，不仅仅 我刚刚在主日学的时候临时想到一个，想当初那个比尔克林顿总统被 被审的时候，他被人抓到婚外情，可是呢，在宣誓跟人家作证，在询问他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什么叫做性？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定义认为必须要性器官与性器官碰到了才算性，如果是用手，如果是有口，如果是有其他的情形，就可以赖掉所谓婚外情的这一个指责。你明白耶稣在讲正道的时候特别讲说，你不要看着字面去钻法律的漏洞，因为十诫清楚告诉你一个明确的方向去走，可是他不是要让你来咬文嚼字来考虑说这是不是神的真意。神的真意是要你维护爱护你自己的伴侣，神所赐给你在神的面前立了盟约的那个人，你要尽心尽力的去保护这个家庭，所以你不会去动歪脑筋去走出这一个框架来，看都不会看。他的美意是要你在神面前发誓所立的这个盟约，把它好好的维护住。那么休妻也是这样，就如果你在神面前发誓说这一个人是我的一辈子的伴侣，更不用讲说他，如果他被你抛弃了，在当时那个社会，那个人是没有生活能力的。可是这些的问题我们刚刚也在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社会有各式各样需要法官，需要检察官，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所有的人的原因是，即使是最明显的十诫之一不可杀人，如果碰到是别人要杀你，你要自卫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复杂了。我们做教会的人不是说拿着一本律法像法利赛人那样子用来惩罚所有违反的人，而是同时心里知道公义，鼓励着这个公义，但是还要存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怜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审视自己在哪一部分的时候不及得，不没有达成神的荣耀，可是不要拿神的法律来指责别人，拿他当作武器来管教别人。这是我们所成为基督教徒，我们在考量神如何引领我们在这样危机重重的关卡之中，做出符合他公义他怜悯 的行为的一些准则。求耶稣基督，求圣灵继续围绕着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眼前该走怎么样的路。时间有一点点长，我们已经该结束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五分钟了，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回应的诗歌的时候，也请招待弟兄姐妹就收奉献，然后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首歌大家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可是我们实际上中文，我在记录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已经唱过五六次了。那我来教大家好了。主要的旋律也是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段。
愿我知心
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献礼文。